各位好，今天7月1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是党的生日，昨天呢，那个美国人呢给咱们党的生日呢送了一份小礼物，就是这个郭文贵啊，郭文贵老师呢被判了30年，以及呢罚没8.89亿美元。这事儿呢出来以后，肯定是我党还是蛮开心的吧，对吧？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判决呢是，我党在后边推动着。这个我觉得你就算了吧，这种阴谋论挺没意思的。因为，郭文贵干那点事儿呢，大家都知道，在美国那地儿啊，你要是想这么干，让人给逮着，那是跑不了的事儿，是吧？咱就别说我党这边有什么背后的动作了，不用动作也一样判。那其实这件事情让我特惊讶是在哪儿呢？就是在判决的这一天呢，他居然还有上百粉丝去那儿去声援去。当然了，骂他的人更多嘛。可是呢，你毕竟还有这么多人去声援，因为好多人被他骗的这个倾家荡产嘛，棺材本都没了。这还有很多人醒不过来，还琢磨着这个洗国呀，或者什么洗币呀，或者是甭管他是郭大总统他是怎么说法吧，这个农场之类的，还信他那套玩意儿。其实说白了呢，郭文贵这种人呢，在中国的生意场上，不，应该说在全世界的生意场上，都是一个常见现象。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真是常见现象。原来啊，我不是做过一段时间的 VC 这个工作嘛，就是风投。那风投呢，其实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呢，我们是在投人。什么概念呢？其实项目这个东西啊，你想出来的商业模式，有 N 多人都想过了。那什么人才能把一个商业模式干成？是什么人？能忽悠的人啊，他能说得出自己想干什么来，并且有这执行能力，主要的是看人。你要是说起来的话，项目好与坏当然非常的重要，可是呢，人不行，项目再怎么样也不行。所以呢，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你就会知道，那我们平时见的那些人里有多少人，这种，我们往好了说叫做表达能力，往坏了说就是能忽悠，这种人有多少了？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你10个有8个呀，都比我们这帮人嘴利落。你像我这人其实是嘴挺笨的一个人，那这个而且呢比较社恐，平时来朋友都很少见。那像这个呢，就是你跟那些人完全不能比。当然这里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木讷的那种人呢？也有。你像那个谁，泡泡玛特的那个创始人，他就比较这方面比较差一点。还有一些呢，专门的，就是技术上很强的这些也会差一些。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种社恐，他也社恐，人家是社交恐怖主义，我们是社交恐惧主义，他们是社交恐怖主义。郭文贵这样的人呢，见过很多这类似的，而且呢，像也不是他一个，一个你比如说，还有咱们贾会计贾跃亭，下周回国贾跃亭，这些都是一帮牛人，这个不是这个不没有多少贬义啊，包括许家印他们这些人都是牛人，你说起来的话，史玉柱他们这些人有哪个不牛？今天你拿出来，史玉柱是不爱说在外边说什么特别多的话。你像那个，包括像潘石屹，包括像是史玉柱，包括像就万通这六君子，拿出任何一个人来，那脑子好使不说，表达方面也特别牛逼。所以呢，就是你像这样的人呢，他能够忽悠出一帮人，一帮人到今天还信他，这个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惊讶，真的，一点儿都不惊讶，确实是会有这样的这些人。那像这样的人，他到了今天这被判刑。昨天我就在那个推上就感慨了一句啊，就 X 上感慨了一句，我说啊，你如果从个人魅力这块说，就中国这帮民运的先辈们啊，就是你绑一块儿都没有这个他的本事大。这个我不开玩笑吧，虽然我没有看，没怎么看过，就看过几个非常短的片段。就是郭文贵在那儿，就是他的那个视频的切片，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他如果站在我跟前儿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是明确的知道他全是胡说八道，但是你就难，你非常，你很难不对他产生某种程度的好感。这真的，你这种人，我是真的见过很多很多了。那像这样一个人，中国民运这些原来包括现在这些大佬，绑一块儿都没戏，差远了。 中国民运呢，因为我今天不是很想聊郭文贵这点这个倒霉事儿吧，就是以他做个引子，聊的其实是这个中国这个民运往下的一些，我对他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以及往下应该怎么走的一些路径吧，就是当拿个引子。那像中国民运的这些人，有两个人是完全比不了的。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这郭文贵。郭文贵的个人魅力在这儿。第二是谁？李鸿志。李鸿志是非常的牛逼，人家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不是他的个人魅力有多强。他个人魅力有没有？有一定的这种个人魅力。但是你搁现在，你再回头看，他最牛逼的是什么？组织能力，对吧？这那包括像他的这些这个组织的架构，以及对他信徒的控制，还有这些这个媒体的经营，最后还加上你说他那个神韵那个演出。对吧？虽然你也知道，各位听我节目的人都应该有这个一个基本的认知，那我是很不喜欢这两个人的。但是你要是说人家牛逼，你得承认，你甭管他是因为什么牛逼，那你也得承认他确实在这方面是牛逼的。你个人魅力比不了郭文贵，组织能力比不了李鸿志。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真正意义上宗教信仰，你能够跟这个谁比呢？你能够跟那个这个藏传佛教这块比吗？达赖喇嘛，你能跟他比吗？你比不了，对吧？那要是多少年给积累下来的这种经验，那你跟那个蒙族比起来，你比得了吗？比不了吧？人外边有一个外蒙在那搁着呢，有一个黄金家族的这个东西在这儿摆着呢。你跟那个江族这个东西就甭说了，人家民族，他长得都跟你不一样，说白了吧，这个人家你是东亚脸，或者是至少你东南亚的脸，那人家跟你长得就不一样，对不对？这也是一种。所以说啊，就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民运的这个圈子里，你几乎都看不到，你很难能够见到这些人他能够有这样一种表达的能力，以及个人的魅力、组织能力，对吧？那这个东西我昨天就在感慨，我说哎，你说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没有吧，个人魅力没有吧，组织能力也没有吧，那你怎么才能够有这些东西呢？说白了真的是，我就特别就是看着这些，其实我是很钦佩这帮人的，这么多年的在这儿这个坚持下来，然后如何如何，就有些我只是钦佩其中一部分人啊，那里鱼龙混杂挺多人的。那他们这些那怎么办呢？这王夏你是怎么弄呢？所以今儿个我就昨天晚上都没太睡好，说白了就想这件事到底是怎么闹的。你说个人魅力吧，其实你当年啊，咱说起来有一个人呢，可能各位这个人我比较知道一点，那因为出身跟我比较类似，也是个电工，因为我也是电工啊，当年的这个当年首钢的电工，对吧？还有高低压电工本呢。这人是谁呢？当年团结工会的瓦文萨。瓦文萨这个人吧，就是他也属于啊，你说有个人魅力吧，他也说不上特别有。为什么呢？就是你看他当时真正起来的那一回怎么？他在一个造船厂那儿，他已经被开除了呀。这哥们儿翻墙进去，然后呢站在那台子上，当时这个已经开始，这造船厂有一个罢工已经开始了，但是呢以往下怎么走没人知道。就没真的是没人知道这个往下怎么走，这个他上去咔叽往那一站，那是你说他有什么特别大的学问没有？他没有吧？那他说话好听吗？也没有吧？对不对？川普说话都比他像个文化人，那但是人家就给你这个机会，人让历史给了这机会，他自己给了自己机会，往那一站，那种天然的亲和度，以及他那些这个就那种坚持。对吧？哎，这直接就领导这次工人运动，结果呢，迫不得已，当局就给承认有独立工会这件事了，对不对 ？OK， 好，那这他就算成就了。像这样的人，其实很难很难能够得到，因为他本身啊，他有很多的这种附加条件在这儿，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事儿。所以昨天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民运这些老前辈们，到底现在应该干点什么呢？就原来我提出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是培训这个新人，因为老人这一波人呢，我们这就包括像我们这波人，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呢，我们的演讲能力以及个人的这种你甭管叫魅力也好还是叫什么也好，我们是不够的。 对吧？你包括这个穿衣打扮的或者怎么样，这些年可能各位能够看着就，如果您是我的老观众，您可以看；如果您是新观众，您可以搜我几年前刚开始做的时候这个片子，就包括这个穿着打扮或者怎么样的，跟现在有非常大的差异。为什么？因为不在意，对吧？哎，这个后来呢是在意一点，然后慢慢去自己学呀，还加上媳妇儿对这东西比较懂。原来呢不觉得你，哎，你就这么凑合着活着吧。后来现在发现，哎，这个现在算是演艺人士了，那给你弄点这个好衣服，然后呢像个样呢，给你稍微捯饬一下，至少像个人样嘛。出镜的时候，OK，像这样你就可以这个你就可以你就出来了吧，对不对？至少比原来好。我们这代人都是这么起来的，他没有学过。对吧？你看国外的时候，教育是不一样的，教育它是要能够表达自己，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里，我们没学过这些东西，就包括原来的那个在广场上那些人，因为当年我17岁的时候在广场，就他们那个年代的就我们那个年代吧，他们那个演讲说白了啊，真的挺不像样的，就相当的不像样。可是呢，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呢？就不太一样了，包括从香港那边历练出来的那些在通缉令上那些孩子，那人家就说话办事儿，而且这个穿衣打扮就比较像样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啊，还有这个白纸运动出来的一些人，那个也都是比较像样。我就说啊，我说民运的老前辈们啊，应该干一什么事儿呢？就是更多的把舞台啊让给他们，自己干嘛呢？你做一个吉祥物。这说的不好听点，吉祥物，或者是做一背景板，或者做一那个承托他们的台子，就像什么呢？就像自己孩子似的。你有一个，你要给他托举。我现在呢就没有看到很多的这民运的老前辈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让这些人上走上前台，使劲的在托举他们。应该在交班的时候了，因为时间已经在这儿了。你都一般的人到现在，你看六四过来一些人。都已经到60了嘛，甚至于比这岁数还要大一点，能够把这些新生代的给托举出来，然后呢，给他们一些呢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让他们呢能够形成有个人魅力的这种形象。你看，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啊，是一手艺活，这个是什么样手艺活？是一点儿点儿的，就是说白了是一个匠人精神。你比如说吧，咱这样，咱们有一个。有一个电影，各位可能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开头，可能看过啊，叫做《时间》，应该叫做《时间规划局》。《时间规划局》呢，就是马克达蒙演的吧？那位男主，他呢当时是竞选这个议员，还是竞选什么？反正就是刚开始竞选的时候他输了，然后他就发表一个败选的一个声明嘛。结果呢，就是他就把这些所谓的这个包装。就这个我是怎么包装出来的，就给说得很清楚。你说，你看我这领带的颜色是特意这么挑选的，这个颜色它能够最大契合我的选民。那我皮鞋它的磨损度到什么样的程度上，既不显你完全光鲜亮丽的，这个不行。但是你要是完全的磨损很严重，这个也不行。这就是他们当就是在国外的这个竞选呢，这些东西它变成了一个。我不说了吗？手艺活，一点一点的给你雕琢，让这个人呢，真正的是开始有这种魅力，能够让他面对公众、面对自己的这个受众的选民，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说让这个自己能够胜选嘛，对吧？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你看现在的，我不是就是各位，我也不点名是谁了，这个因为也都平时都是互相有一些关注的。这个，您看各位，你们平时一出镜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咱都不说您都是在杯，基本都在这个杯盘狼藉，就90%的时候都是在杯盘狼藉的酒桌上，还他妈是中餐。然后呢，那因为西餐多少还好点吧，对不对？还得整齐一点。那。穿的那个是这什么破玩意儿啊？那东西，我看着你说，哎呦，这西装穿的吧，就完全不符合，就是这个穿西装的一些规则。然后说好听点啊，说您的这个对这个就这东方人这个身形不太适合西装。说不好听点呢，您这就是这县城原来兴过一段农民工都穿西服的一个升级版，真的。 我就昨天也说这事儿，你别看说平时那个，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徐裤子什么，这徐思远，对，徐思远那傻逼，虽然你平常你看着他不咋地，在地下室旁边放点卫生纸，就那就啃着你就吃牛排，还人五人六的，但是你别看，就所有这些人这圈里加起来，就他那西装穿戴像样，哎，特拟人，真的相当拟人，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在意过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外在形象，而且说实话，这个定制西装也并没有贵到什么样的程度上，去买两套能够出镜的。然后平时呢，就是也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形象。你看那个美国的那些政客或者其他一些政客，人家该休闲确实也休闲，那该那什么也都做。然后呢，这个身材管理呢，这就甭提了，对吧？这个川普差点，其他的美国总统那个基本身材管理也都还可以。你包括像那个加州那州长是纽森吧，然后呢，那你看上去都是人五人六的，多少打理一下自我的这形象，然后呢，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增加自己一下，哪怕去学一下演讲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上上这种课。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你自认是个知识分子，你天然的话语就具有感染力。你每一句话说出来，它的气口在什么地方啊？重音应该放在哪儿啊？对吧？这都是要学的。这些政客们没有一个不学，他都是经过大量的培训打磨才能够干这事儿。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做不到这个了，好多东西其实岁数大了是很难改的。那你就让这帮孩子们去学，花钱让他们去学，让他们去把这些课在国内没干完的事儿给补上，然后形成一些呢有个人魅力的，能够说聚拢一批人的，让人看着能，你不能够因为说，对吧？因为说我是那个什么搞政治的，我是反对这个共产党的，我是如何如何，我就天然一副邋遢的样子，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的。现在可能很多人说我哪儿邋遢了？说实话，这我就没法说了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邋遢一点。对，因为我做个有点节目无所谓。你们要想干这个活，还真得是需要把这些东西要学好，或者是培养下一代的人能给做出来。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可能是这回我可能说的会更重一点啊。各位不要太介意，当然你介意我也得说，这我不在乎这事儿。那缺一什么呢？郭文贵有一个能耐，其实啊哈，我们回到刚才是就是前面刚才说的那个瓦文萨那个话题上，瓦文萨之所以能成功，除了他自己本身这种坚强的意志啊，还有这种虽然粗糙但是真诚的这种表达呀，这些还有很多的其他因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他所在那个地区就是工业区，有大量的工人，这是他整体的环境。那有这么多的工人，他有一个整个的民主基础之后，然后他能够形成某种包括类似于选票的东西，就可以给他选出来，所以他在那儿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本身有天主教会，对吧？他天主教会是有宗教信仰的。正好是冷战的时候，而且当时正好是一个波兰籍的教皇上任了，成为罗马教皇了。那当时又是冷战，能够得到这个实打实的一些支持，它形成了一什么呢？它形成一个闭环，就是说它真有一个真实的基础，有一个真实的闭环，这个东西这个场它形成了，这个场域它形成了。但是呢，海外啊其实是没有这个场域的。就是你既没有真实的这种选票，因为你不在中国，你中国本身都没有选票，你拿这儿你当什么选票啊？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什么什么中新中国联邦啊，或者是什么满洲国这种东西，我一直不太当回事，就是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人民选票，这种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形成这整个这个场的。你能有的是什么？就是海外的这些分散的这些华人，他没有办法形成整体的闭环。而且呢，它本身呢，你包括你的宗教信仰，对吧？也都不一样。你虽然有很多人皈依了这个天主教、基督教，甚至于还有其他的教，对吧？说不定还有无毒教，这都不重要。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当时的统一信仰，那也没有一个整体让你发挥的这种公共空间。虽然公共空间满处都是，但是那是人家的地方。你讨论的议题是什么？你讨论的议题是你的。 这个原本的祖国的事情，所以你这个东西是不合适的。郭文贵牛逼在哪儿呢？他把这个东西建了一个假的场域，包括他的这个什么洗国，包括他的这个农场，包括他的一些发币这些东西，他就虚构了一套这么个玩意儿。这个是比所有的这些这个虚拟建国的或者其他人都要高明很多的一个事情，这是他先干的这个活。然后呢，那他就在这里边给你收割这个韭菜，对吧 ？OK， 好，那他做成这事儿，那这事儿做的是不是差？非常差，因为是骗。但是呢，他这个事儿是不是整个的能够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能够办成事儿？办成了。就是当然他是一个骗，以骗的那种办成的。如果要是说他不骗，对吧，他把这些东西真的去拿着真金白银去那个去甭管他是做武装的训练也好，还是其他一些这些东西也好，那这个就只真成了的事儿。民运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能成这个。为什么？是因为啊，很多的人他首先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商业训练。你看这些民运的大佬们有几个真干过生意的，就是干生意也没干，没怎么干成过，对不对 ？OK， 好，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呢是一个把自己都是当成知识分子的，甭管你是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是这个民运还是什么一个存在，反对者存在，当知识分子的，当知识分子很难就是自己脏手去干这些事儿。就为什么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啊，就是这个原因。中国的书生其实是没有什么人能造反成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那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然后呢不愿意去真正弯眼要去干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脏活。你比如说有些事儿是不是也算比较麻烦比较脏的这种活，有，对吧？然后呢？但是呢，那些没有到这种非常详细的这种组织架构的建立呀。你看人李洪志干的这种活，那你包括原来共产党，人家他们是怎么干活的？组织架构的建立，一点一点的往起搭，这些东西很难愿意去做，甚至呢，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应该是没有能力去做，因为你只有从小到大的搭过一个组织架构，你才知道那里边有多麻烦有多难，对吧？就是那真是特别特别费劲的一个事情，好多人就其实是干不了这活的，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去做。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你会发现呢哈，实际上你真的就是你这个民运这边的这边的这个能力相差是非常远的。原来我一直批评这个民运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号，然后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帜，对吧？你像人家那个人家藏族这一块，人家是雪山狮子旗往那儿一插，大家就汇集在旗下了。民运有吗？今天到今天没有，对不对？互相之间还打呢，这个今儿这个把那个开除了，后来那一说就跟那什么似的说的，就是我又把你开除了，对吧？就上帝说不是你才说上帝死了，是上帝说你他妈才死了呢。你这你还干啥呀，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一事儿，中国民运就包括所有的这些在海外的这种流亡运动都会有一个问题，他们唯一的认同的一个东西是反共，对吧？这是反，但是到底反之后是什么样的，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或者每股势力都不一样，你是宪政民主啊，汉民族主义啊，还是其他的各省独立啊，对吧？你比如说上海独立，对吧？上海独立当然扯点，但是人家真干吗？那何安全老兄不也这么干吗？上海独立啊，哎，满洲独立啊，这些东西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只有这一个反字儿的时候，大家聚集在这儿还能够勉强攒成一坨湿的沙子，你看着还像个一团，但是你只要打出一面旗帜来，那个旗帜它并不是说只是你现阶段的一个愿景，而是包含了以后的愿景，对吧？你像那个当年孙中山不也是这样吗？他实际上打的是这个最开始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嘛，然后十三省这个兴起，那后来为什么就不干这事了？因为发现十三省搁不下，你不能光要这一块，别处也得要啊，对吧？这不行啊，那就又开始变。实际上 最开始的这个你打这旗帜，你是要给自己有一个愿景的。一旦这面旗打出来，肯定了来讲，大部分的这些原本能够攒成一团湿沙子的各路反贼们，对十八路反王就各奔东西了，那互相打的就更狠了。而且在海外这块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如果因为你没有真实场域，对吧？就是像郭文贵他是做了个假的，你又不屑于做假的，你要干这事儿，那就这么大水塘子里边的这个东西是一零和博弈，你多一点我就少一点，那互相之间能干什么？那互相那所以说在反的这个旗帜下，互相之间打的其实比打老共也不少，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所以错综复杂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就是后来我就想这事儿啊，我说到底有没有可能说这帮人成事儿？其实我琢磨半天没有，这我先话我搁在这儿啊，没有。为什么是没有？是因为中共的体量，他的这个能力在这儿了，他出事儿是自己出事儿，他会自己把自己压垮，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到今天为止我说了他一定会发生，时间我不是算命的，我算不出来，但是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出现。他甭管是突发的事件也好，还是经济压力也罢，还是其他的一些突发的政变也罢，对吧？他是一定会出事儿的。那只有等他自己变才可以，国内只要有大变才能，那个就大的变化不是这个，不是咱圣上说的那个大变局啊，那个就纯跟厕所有关了。这个大变呢是一种变化的变，那这个有可能出现。那海外民运责任其实是什么？是真的去做一些，就是包括像这个给年轻人机会，让他们有个人魅力，有这种形象出来，然后呢去接这个班，就保存一什么火种，就是就跟孙中山似的。你说孙中山其实就辛亥革命不也一样吗？一声枪响，那声枪响是他其实基本是擦枪走火的那么个想法，对吧？ OK， 好，那把孙中山给弄回去了，那你干的是什么？你干的就是这活儿。对，你能活着，然后呢在这块有这种声望，然后或者把其他人推出来让他们也有声望，回去干嘛？回去协助这个国家进行改变，而不是还不敢说主导这个国家进行改变，因为你没这能耐，这个你做不到的事情。在那个运动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风起云涌的这个风云人物出来，你去协助这个国家去做一些改变，这是你能够做到的事情。问题其实现在就这个，就是实际上当年列宁不也干的就这活嘛，对吧？包括孙中山说包括列宁都干的是这活，然后那你干嘛？你守这火种吗？可现在就守着这团炉火，但是现在呢就是好多时候这个哎，算了不说了，这不好听，就反正这意思吧。就我觉得说海外的这个，你就是现在一个维持自己的形象，不要再去把这个自己这个内斗弄得这么难看了，对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年轻的人捧出来，让他们真正的去跟国际的去接轨，然后呢去跟这边能够有说得上话，把自己的舞台自己的托举能力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往上再走一步，让他们真正意义上的能跟这些政客以及其他这些势力获取更多的资源，这个才是老一辈人应该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郭文贵这事儿吧，嗨，就是引发了我这个今儿昨天没太睡好这么个一个想法吧。就是也其实对我对郭文贵没什么兴趣啊，而只是就通过他这个事情想了很多的事儿，大概就是这样。另外说一句，今天是7月1号，我可能会新出一个小频道，做一个系列的这种小片子，作为给咱们国家中共的一个小小的献礼。好，谢谢诸位。